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。
不敬神的名的结果是自己的名字被钉在耻辱桩上，做反面教材，成为后人的警戒。今天的经文一开始，耶和华神叫摩西上山时下令，谁也不可和你一同上去，遍山都不可有人，在山根也不可以叫羊群牛群吃草。神要宣告他的名，遍山都要肃静，何等威严。19章，神颁布十诫时也是这么要求的。神的名就是神自己，神是我们敬拜颂赞的对象，不是研究怀疑的对象哦。人来到神面前，必须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，有恭敬的态度，首先承认自己不过是受造之物，有限有罪，难逃一死，才能被真理光照，认识神的名，得到宝贵的救恩。神的名带能力，神的名带着神的能力。以赛亚书50章10节说，当倚靠耶和华的名，仗赖自己神。有一位姐妹受洗礼拜之后，在小组做见证说道，她曾经遭遇车祸，在撞上的那一瞬间，她喊主啊救我，就好像彼得在海上风浪中要沉下去之前向耶稣呼求一样，虽然车完全毁了，人却毫发无损。奇迹吗？是神迹。几乎同样的事情，我还听教会的另一位姐妹讲过。当然我不是说你可以随意乱开车，只要在出危险前你就喊一声神的名字就会没事，拿神的名字当咒语来念。神的名字的最大能力是让罪人悔改，出黑暗入光明，成为神的儿女。画家达芬奇在一块布上涂些颜料，那块布就成了稀世之宝，这叫艺术。诗人朗费罗在一张纸上写几行字，那张纸就百年传颂，这叫天才。而唯有神可以让一个犯了罪毫无价值的人，在基督耶稣的宝血里洗净，在圣灵里更新，成为为别人带来祝福的人，这就叫救恩。只有神的名才做得到。我们来思想第二个方面，揭示神的本性，当感谢施恩救助。这里边的第一个要点，怜悯慈爱的神。神与摩西同在，两次高声宣告自己的名字之后，把自己名字与神的本性连了起来。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这段经文的宝贵在于神直接向人启示他自己的形象。神荣耀的本体是人的肉眼不能直接看见的，而神的属性如同神的荣耀所发出来的光，是可以被人看见和领受的。神借着这些属性 让人看到他荣耀的背影。经文直接提到怜悯、恩典、忍耐，就是不轻易发怒，慈爱、诚实、赦免，这六种属性。这些属性有三方面的特点。第一，这些都是可传递的属性， communicable， 就是说可以从神传递到人的属性。与之对应的是不可传递的属性，是 incommunicable， 如自存、永恒、独立、全在、全知、全能等等。这些属性啊，受造之物有限的人无法承受。第二，神是在圣约中向人彰显这些属性的，是向着约民的，不是约民不能完全享受这些福分。神第一次向人启示他的名字耶和华，是在创世纪15章，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，耶和华的名字代表神与人有约有关系，他要向自己的约民守约施慈爱。第三，神通过赦免和救赎把这些属性传递给自己的约民。当这些属性在约民的身上反映出来的时候，神就得了荣耀。神的属性、神的形象、神的荣耀和神的福音就是这样连在一起了。你想看见什么？好好学习操练神给我们的这些可传递的属性，努力为主做见证吧，这样就必然见到神的荣耀。第二个要点，追讨罪债的神。请注意经文说到神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这里的慈爱啊，在希伯来文原文当中叫做 hesed， 守约的爱，因为这样的爱而怜悯，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叫 Raham， 指那种从上对下深挚的爱怜之情，如父亲爱幼子。后面的诚实则与神要追讨人的罪有关，神出于自己公义的本性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圣洁的神不能与罪共存，神既公义又慈爱，这才是全备的真理。我在信主前就听有人说，圣经中有两个神，旧约的神是愤怒的神，总是要杀人，新约中的神才是恩典的神。而从今天的经文你就可以知道，旧约的神也是大有恩典的神，旧约新约是同一个神。论到怒是不轻易发怒，论到爱是丰盛的慈爱，神的心意不是不要惩罚，而是要拯救。经文说要追讨罪，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，不是神心胸狭窄罚了父亲还不解气啊，株连子孙，而是在当时的环境下，父亲是一家之主，家里又是三代甚至四代同堂，所以父亲的罪会影响到儿子和孙子。请注意第七节用了三个不同的字来描述罪孽、过犯、罪恶，神把这些分得很细，从原罪到日常生活中的错误，神区别对待，全都赦免。神为千万人留慈爱，以色列哪有千万人呢？这里是千万代的意思，如同诗篇100篇所说，因为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存到永远，他的信实直到万代。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。美国John Wilbur Chapman 他写过诗歌 Jesus What a Friend of Sinners， 这是位牧师，这位牧师 曾经和一个德国数学家谈福音。通常说来啊，男人比较死板，而数学家更甚。这又是个德国人，那个叫死理的那个劲儿啊，可想而知了。但人其实心里知道自己有罪，因为不知道出路在哪里，就硬撑在那儿死扛。牧师告诉他，神赦免人的罪，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，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接着问数学家，东离西有多远呢？德国人认真的以数学家的严谨想了一会儿，东离西的距离是不可测度的。你在这里插个标杆，一直往东走吧，你就是绕了地球一圈，你的面前仍然是东，永远达不到头。神赦罪之恩何等浩大啊！最古板、最认真的德国数学家哭了，因为他知道神的恩典是无限的，他流着泪接受了神的救恩。神虽然追讨罪孽，但他更愿意人悔改，他更愿意拯救，他的本性就是如此。第三个方面，晓谕神的法度，当行走永生道路。第十节耶和华说，我要立约，接下来到26节是立约的内容，所立的不是新约，而是重申前约，使因为以色列人拜金牛而毁掉的西乃之约重新确立。十到十六节对付拜偶像的问题，耶和华强调他是祭血者。哎，这不是我们平常说的贬义的嫉妒，而是神的圣洁，就像夫妻之间绝对不可以有第三者一样，神的约民不可以拜迦南地的偶像，也不可以为自己造任何神像。这段经文中的三个不可，不可与那地的居民立约，不可敬拜别神，不可铸造神像，其实就是十诫中的前三诫嘛。而18到26节主要是重复了23章约书中的与节期有关的规定，因为亚伦在金牛事件中擅定节期，此时必须更正，一共有十项，请大家看图表。十诫和约书是神给约民的法度和生活规范，以色列人虽然归在了神的名下，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并不能自然的就有神国子民的样式，需要在神的法度下操练成长。有一次啊，主日崇拜后在教会吃午饭，我前面一个小男孩突然捂着脸大哭，声音悲切，哎呀，我就吃不下去了，我就抬头找，哎呀，他妈妈在哪儿？怎么没人管呢？哎，那个妈妈就在孩子对面，我还奇怪呢，我说这妈妈怎么无动于衷啊，这孩子哭得这么惨烈。我边上的一个弟兄说话了，华歆你别掺和，你看那孩子的手，就看那手啊，捂着脸但是张开一条缝，正用一只眼边哭边偷瞄他妈妈的脸呢。那个妈妈察觉到我在看，笑笑说，哎呀，他就是要 candy， 要糖果啊。我也乐了，心里想到我们大人其实比这小孩诡诈得多，我们每个人啊，也包括我，都有多年的犯罪经验啊，我们假装起来可以做得滴水不漏的，我们才需要悔改，需要圣灵的督责和不间断的属灵操练，才能攻克己身，教身服我。十诫和约书的细节条款与我们今天的社会文化环境相距甚远，但其中的精义是长存的。我们可以从以下 三个方面来努力。第一个方面，因守节让自己伏在神的面前。经文讲守节，其经意是按时敬拜神，与神亲近。神要以色列民按时守除酵节，就是逾越节相关的七七节、五旬节，还有收藏节、祝棚节，是要他们常常数算神的恩典，以耶和华为神，单单敬畏他、爱他。我们今天虽然不守这三个节期，但是爱神、敬畏神、与神亲近的心是一样的。我们在参加主日敬拜的时候守时吗？我们对每日的灵修时间重视吗？我们愿意常常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吗？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，我们应当回头数算神在我们生命路上撒下的恩典，我们就能看到神的眷顾和大能。我们越是把自己伏伏在神的权下，就越能经历他的奇妙恩典。耶和华神曾如此说，尊重我的，我必重看他。第二个方面，需奉献，把所有摆在神的祭坛。第二个方面是奉献。经文中不仅讲一切投生的要赎出来，地里首先出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，更是强调谁也不可空着手来朝见我。愿我们每个人都常常问自己，我是怎么来到神的面前的？我是两手空空的吗？我有没有把自己最好东西献给主呢？有没有把自己从神领受的时间、精力、才能、金钱献给主？圣徒保罗挑战我们，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我们肯吗？第三个方面，要安息，将身心藏在神的怀中。第三个方面是安息，不仅每周第七日安息，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。耕种收割是希伯来的惯用语，指从耕种到收割，也就是从岁首到年终都要安息在主里。精义是属神的人要分别为圣，走一条与世人不同的路，以神为中心来生活，无论世事怎样变幻，在主里永远平静安稳。一次教会祷告会的时候，有一个姐妹见证说，她的母亲呢，曾追随法轮功多年，心中一直躁动不安，后来终于信主了，信主后心里就经历了真正的平安。感谢赞美主啊，在世上有苦难，在主里有平安。前面讲到的这三个方面都是看起来简单，说起来容易，而做起来难的，坚持下去更难的事情。求圣灵帮助我们，我们也彼此鼓励，互相扶持，一同长进。我们来总结一下啊，摩西手中的两块石板是圣经中最早的字句，是神亲自写在上面的。神借着石板的故事启示他自己，向每个属于他的人说话。我们手中虽然没有石板，但我们有圣经，神也同样借着圣经向我们开口说话。愿我们好好读经，把神的话写在我们的心板上。用三个 R 开头的英文字来挑战大家。第一个是 review， 就是要回忆，回头数算神的恩典。第二个 renew， 更新，在神面前重新立志。第三 revive， 复兴，眺望灵命复兴之火， 愿我们在灵命长进上不断有新的突破，与主更亲近，再上一层楼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，你的荣耀彰显于天，你的能力充满全地。哦，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。你的慈爱何等浩大，你的圣约何等宝贵，愿你以圣言来督导我们，使我们以感恩的心跟随主，守节奉献安息，把所有献在神的祭坛，将身心藏在神的怀中，走永生的道路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